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我想弟兄姐妹一定会同意我这么说，神真的是在很恩待世人。那我记得在1997年当这个金融风暴的时候，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他们的资产，他们在身心这方面都受到很大的这个创伤。但是我也相信在97年发生金融风暴的当中呢，也有很多人因着这样而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就透过一些患难，透过一些在世上所发生在人身上的一切的这些苦难，哪怕是身体失去健康，失去这个平安，失去一大笔的这个财富，要紧的是神借着这样的事情来的面前。所以我深深的相信，最近在美国甚至是在全世界所发生这个金融动荡的，世人来回到他面前，就像今天这个福明弟兄所写的坚固的这个磐石，其他的都是沙土。我深信神不单弟兄姐妹，正让我们重新的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好好再来检讨，来反省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些的价值的观念，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还会听今天的这信息之前，一起来祷告。创造宇宙人类万物的的圣天父，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早上当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来这里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到你面前，来围坐这世上的这些世人，也围坐我们自己，围坐我们的家庭，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基督徒也好，或者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好，你的慈爱永远都是向我们来显明，你的怜悯永远源源不断的来向世人来显现。我们深信这一次美国的这个金融界的这个动荡，影响到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金融，我们看见许多真的就是在一夜之间，我们失去了许多的他们这个产业，他们的金钱。我们也是在这个受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在身心灵这方面他们都受到这个创伤，无论是在经济在金钱这方面，有些他们也在心灵这方面，有些在身体的健康这方面，有些失去平安，有些身体不健康，受到这个疾病的这个干扰。我相信你的怜悯有些时候就是借助这些的患难来唤醒世人回到你面前。所以今天当我们站在这里我为着这个启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恳求天父，你真的借助这一切的患难，不但唤醒这些世人来回到你的面前，也更是你来唤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能够再次在你面前来重新来审查自己，来检讨自己，我们对这个生留恋些什么，我们到底还在世界上我们还要再抓住些什么。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是我们的磐石，所有一切都是沙土。谢谢你的宝贵的话语常常光照我们，提醒我们， 让我们能够再次借助你的话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在恳求天父你的师父，今天早上的这个崇拜，我们将所要听的这个信息，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再次的施恩，愿你祝福，透过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这个信心，也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交托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除了透过这个神迹奇事或者有些时候也透过这个天使的显现来向人启示，使人能够明白之外，神也使用另外一种的方法来使人明白他的旨意，那就是透过这个异象，或者是做这个和做的异梦，来使人来了解他的明白，清楚明白他的这个带领，知道他的旨意如何。那什么是异象？什么是异梦？今天神是否还用这样的方法来向人来启示呢？那这是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思考的这个课题。那首先，什么是异象？什么是异梦？那让我们来从圣经本身来看一些的历史，然后从这些的这历史来给他们下一个定义，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这个解析。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什么是异象？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啊，请你们注意了啊，一个人在当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他名字还没有改，亚伯拉罕的名字之前叫亚伯兰。当亚伯兰他在异象，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能够听见神透过这个异象来跟他说话，所以一个人在看见异象的时候呢，他会听到一些的这个声音。你不要惧怕，记得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然无子，你还说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人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要不然就是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并不从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说，今人数得过来吗？又他要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在这里是这个例子，给我们看见，要不然在这个意象里面呢，他听见神对他说话，他也看见一些东西。那么以后当然为了这个时间的这个缘故呢，如果你看整章第十五章的话呢，你发现当整个的背景就是亚伯兰在看见这个异象，然后呢过后神跟他立约，这些都是发生在这个异象里面。那么神叫这个亚伯兰说，你去预备这个动物，然后把这个动物呢撇成两半，那么呢就神从这个中间呢就这样经过，神跟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呢这个立约的这个仪式，整个的背景呢都是在异象里面。好，我们再看新约的，刚才我们举的是旧约，现在看这个新约的这个例子。使徒行传这个例子是有关这个哥林流跟还有彼得，他们也看见这个异象啊。使徒行传第十章第节，在盖萨里亚有一个人名叫哥林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夜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林流。”哥林流定睛看他，惧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好， 然后我们再成彼得夜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急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啊，他看地向来，看见天开了，有异物向下，好像一块大布，据说四条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何不戒禁，我从来没有。”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的。所以很明显，我们从旧业跟新业呢，我们看见这个有关人在看见到底意象是什么呢？啊，意象呢，就是人在清醒的情况下，看见一些或者是一连串这个画面，甚至耳朵还会听见这个声音。啊，这个就是圣经所描述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意象。好，那么什么是异梦呢？好，我们也看啊两个例子。异梦，创世纪28章，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枕头上，在那里躺卧，他睡了。好。然后他就说雅各就做了一个梦啊，这就是一个异梦啊。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这边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这个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好，在啊，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护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向你所应许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做了一个梦，他异梦啊，在异梦当中，他不但见这个声音，见了一些的这个画面，他看见这个梯子。另外一个例子呢，是也是在旧约，就是这个亚伯米勒王啊，半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言有意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邪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好，也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例子，一个是雅各，一个就是亚比米勒。所以什么是这个异梦呢？异梦就是人在睡觉的这个情况下，看见一些或者是一连串的画面，那么有时呢还会听见这个声音，但是也有些时候只是在梦中他听见一些面，就像比米勒，当神在这个意象中向亚比米勒只是向亚比米勒说话，提醒他说不可把这个撒拉沾染他。所以亚比米勒王的 case， 他只是在梦中呢听见神跟他讲话。那这个就是意象跟异梦圣经自己本身所给予我们的这个解析。好，接下来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在圣经里面，到底当人看见这个异象跟异梦的时候，它的重点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很清楚事情，就是我们在思考一些题目，好像说异梦异象的时候呢， 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从圣经本身神透过的这个启示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呢，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神透过这个异梦跟异象中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是第一步啊。好，到底异象跟异梦的重点是什么？跟上次我们所讲的神迹奇事或者是天使向人显现的重点是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神迹奇事也好，天使向人显现也好，或者是看见异象也好，做异梦也好，这些种种事情的发生呢，就是很少甚至不是以个人的这个祸福有关，而是跟神的这个永恒的这个计划，以及神要拯救人类的这个计划非常的有关系。好，就透过刚才我所引用的这些旧约的例子还有新约的例子呢，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呢，我们来分析，我们来看神透过这个异象跟异梦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经文啊，创世纪十五章呢，亚伯拉罕刚才我已经解释了，神透过这个异象啊，来跟亚伯拉罕说，那么他也看见啊。接下来呢，那么神就跟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呢，来跟他立约，就是他叫他去预备这个动物，那么把这个动物撇成两半，然后他就从中间来经过，那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形式。为什么神要跟亚伯透过这个意象来跟亚伯拉罕来立约呢？就是要坚定先前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那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的话呢，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初这个神在这个乌尔招这个亚伯拉罕从他家里面招出来，那么神就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这个家哈。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他这么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咒诅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在前面神已经很清楚了，神呼召他这个目的啊，就是以后在世上万族要什么会因受亚伯拉罕而得福呢？很明显的，其实圣经按照很清楚，以后在这个亚伯拉罕后裔，在他的后代里面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是跟这个救恩要拯救人类的计划呢，是息息相关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这次透过一个异象，给亲近这个亚伯兰，这个亚伯拉罕，所以亚伯兰看见这个异象背后的动机跟目的，用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这单单只是关乎到亚伯兰本身有没有孩子的这个事情，这个很重要，因为神要透过要赐给他以撒，以后呢，在以撒的后裔里面呢，就生出耶稣基督，是关乎拯救人类的这个计划的。好，那我们再看二十章啊，都是有关联的哈。创世纪二十章，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神也透过这个异梦来向这个亚比米勒王来对他来说话。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神要透过这个异梦要来阻止，要来干？不可以把亚伯拉罕的这个妻子撒拉占为己有呢？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这个时刻，神透过这个异梦呢，来提醒这个亚比米勒。那神，你看你读这个圣经，说你这个死人了，你知不知道那个是别人的妻子，你竟然把他 把他抢过来。然后他并不是单单表面上只是把别人的妻子这样抢过来而已。为什么？因为之前神已经很清楚的答应这个亚伯拉罕，以后呢，在那里跟他立业。那么亚伯拉罕自己说，说你到现在你都没有跟我讲说，你说你要答应我这个子孙呢，也好像这个天边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但是我到现在我太太都还不能够生育啊。对，但是以后呢，在十七章、第十五章呢，也算是我们看见神透过那么跟他立约，然后十七章的时候呢，神再次的坚定他的这个信心，坚固他的信心，说时候到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就是跟神的这个拯救人类的计划非常有关系的。也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呢，神就是要干预这个亚比米勒王。神在这个梦中呢，就警告这个亚比米勒，你可以把这个女人呢抢过来。来，所以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两个例子，看见异象也好，异梦也好，这里的例子给我们看见，背后是跟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很有关系。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他做了一个梦二十八章，雅各就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这个天梯梦见这个天梯，看见上帝的这个使者从天里面上上下下。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雅各做了这个梦他看见这个 Jacob 这个 ladder， 看见这个天梯，到底这个神透过这个异梦来向雅各做了这样一个梦，到底这个梦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就是第十四节，在第二十八章第十四节那里呢，雅各看这个异梦的时候，有声音跟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面的灰尘那么多，你必向东南西北扩展，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哎，所讲的话呢，跟亚伯拉罕神像亚伯拉罕所讲的呢模一样。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连贯，这些这个例子也很清楚。雅各看见这个异梦，神透过这异梦告诉他，是要拯救人类的这个计划，都是跟拯救人类计划很有关系。那么这个天梯的意义是什么？看见天梯到底是什么意思？雅各看见这个天使上帝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呢上上下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大家有注意这段经文的话呢，耶稣本身呢，当他在解析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自己这么解析。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那里他对这个拿单也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你们要看见天开了，那么上帝的使者上上下下我说给你们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气下来在人子的这个身上。你看当耶稣跟那个拿单业讲话的时候，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气下来在人子身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自己本身呢，就是借用这个雅各所看见的天梯呢来解析那个梯子的本身，天梯的这个本身呢，就是代表他自己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这个梯子啊，就是构成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桥梁。你们要天开的，天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今以后，人要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是一个中保，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呢，能够跟神之间怎样恢复那个沟通。所以如果你这样看雅各他所看见的这个异梦的背后的这个意义呢，也是跟救恩非常有关系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那个梯子，他是人与神之间的那个桥梁，人与神之间的那个中保。来，那么再加上第十四节，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第十节， 地上的万物都要因你而得福。什么意思呢？跟救恩有关系。来，好，最后一个例子，彼得跟哥林牛他们所这个意象。好，彼得跟哥林牛所见的这个意象又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好，刚才我们看到了在使徒行传，这个彼得啊，他看见神啊，这个在异象里面呢，他看见有一些从天垂下来他的这个白布，那在这白布里面呢，有很多的那些布界性的这个东西啊，按照这个旧约呢，他所看见的这些动物呢，都是不洁净的。那么有声音就对这个彼得说，你起来白了来吃。那比如说我不吃这些东西，因为这些都是不接近的。那么就一连三次神透过这样的这个意象呢来提醒这个彼得，那么以后呢就收起了这个意象，就消失了。那到底这个意象我呢，其实这个也是跟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很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详细去看这个四福音的话呢，耶稣的门徒啊，他们这一群呢，他们还是受到那些根深蒂固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影响。他们虽然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因着这个犹太教的观念，阻止了他们，就是他们一直以为说这个救恩呢只有临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认为犹太人呢是最特别的，是上帝的显灵啊。所以为什么神要透过这个意象给这个哥林牛，然后呢叫哥林牛去派人去找这个彼得？因为神就是要帮助彼得，让他能够从这个犹太教的捆绑里面呢来解放出来。神透过这样的让彼得看见这个意象呢，是要告诉他一件事情，今天呢救恩并不是只是临到这个以色列人而已，救恩呢也临到这个万邦人的这个身上。所以不仅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透过这个彼得看见这样的这个意象呢，让他能够了解上帝的这个救恩的这个计划，救恩并不是单单只是给这以色列人，救恩也已经临到外邦人的这个身上。所以当彼得来到这个哥林牛的家里的时候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他说：“我真的看到一件事情，神是在不偏待人。God show no favoritism， 神没有偏待人。”他们说才知道一件事，他才改过来的，而且他很清楚跟知道我们犹太人有这个规矩哦，我们是不会到这些外邦人的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成外邦人是狗啊，是不洁净的这个东西，他们不会到外邦人家的。所以神透过这个意象让彼得去明白上帝的这救恩的这句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的这些经文看到到底什么是意象啊，异梦到底这个象跟异梦背后的这个目的什么，我们所看到这几个例子都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跟神迹奇事还有天使向人显现的这背后的动机都是很有关系的。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了，不管是神迹奇事也好啊，天使向人显现也好啊，看见啊做这个异梦也好，看见这个异象也好，很少很少都是跟个人的祸福有关系，而是跟上帝的这个永恒的旨意，牵涉到神的这个计划这方面有关系的。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明白。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呢，我们现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一个课题，就是今天如果有人对你说，他看见的这个异象，他做了这个异梦。神借助他说神借助这些呢来向他启示，告诉他一些什么什么的，那么弟兄姐妹你要怎么办？圣经的原则又是什么？在旧约里面，如果有一个先知说神向他启示，而不管这个启示是透过这个异梦也好，或者是让他看见异象也好，如果这个启示没有 应验的话，他是要被石头怎样给打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假先知。然后弟兄姐妹，如果真的事情是那么简单的话呢，事情就完了。一个是假先知呢，就是如果有人说，哎，我看见的这个，我做了这个预梦，我看见这个意象，神透过这些东西呢，来向我启示。那但是所讲的呢，没有应验，哈哈，你这是这个假先知，用石头打死算了，很容易，事情就很容易搞定嘛，很容易，对，很容易方便。圣经本身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呢，真先知跟假先知呢，并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假先知本身呢，他的这个预言呢，也能够应验，他所做的一些的这个神迹奇事呢，他所说的，他所假先知呢，他能够行这个神迹奇事，他所说的这个预言呢，也会应验。你说怎么会呢？我们现在撒旦呢，耶稣还没有来，撒旦在有限的能力的范围里面呢，他还能够有所作为，所以千万不要跟灵界的东西搞上任何关系。那些鸡童啊什么东西，他们所讲的撒旦是能够透过这些东西呢，把所要发生的事情在短期内，在近期内啊，他能够有那个果效，能够发生那个效应啊。所以撒旦有这个本身这样的能力。那么好了，圣经怎样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生命记啊，圣经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呢？生命记十三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那注意了，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啊，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看到没有？假先知显神迹也能够应验啊。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赐给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注意这句话，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尽守他的什么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诫命，回到诫命也好，听神话也好 ，OK， 诫命跟听神这个神的话。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危流之下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怎么样致死，这样就把那二层中间除掉。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非常非常清楚，真假先知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分辨，因为假先知的也能够显神迹，他的神迹也很灵验，他的预言怎样也应验，但是背后动机是什么？是要勾引以色列人离开神去敬拜这个偶像。所以神就预先就提醒了，即使有这样的假先知本身有这样的能力呢，你们也不可以听从他。那么你们要怎么做呢？那个原则是什么呢？回到圣经里面去。有没有想有？你们要专靠他，要敬守神的这个什么？看到吗？神的这个诫命，还有听神的话。神的诫命立，神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律法。以色列当时的律法呢，就是我们所了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所谓的神的话，就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神本的圣经。但在旧约呢，就律法。律法呢就是神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神的话是什么呢？是神本的这个圣经。所以呢，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当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哦，他做了这个异梦， 他看见了这个异象，担心。这些人呢，如果是勾引我们离弃神的话，我们就看看到底这些所看见的这个做的这个异梦，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呢，是不是跟有违背这个圣经的原则？如果违背圣经的原则的话呢，我们不要去听从，我们就回到神的话啊。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绝对不要相信。好，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在新约书信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自己本身也讲，在末世的时代呢，有很多的假先知起来，对，他说甚至可信的话呢，连神的儿女都要受到什么迷惑，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这个小心。在过去有没有这历史，有没有迷惑的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呢？有一些极端的这些信仰呢，他们就说啊，圣经讲耶稣基督呢，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在某年某月某日，我相信大家都有知道这方面这个知识，主耶稣来的日子啊，在某年某月某日啊，耶稣会来，所以真的就多人就这样相信，对，就变卖了他们这个产业，就去跟随了那些极端的那些教主，受到，所以主耶稣来的日子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所以不要随便相信，因为神自己清楚告诉我们，耶稣自己都说了，当他要来的日子呢，只有父神知道，只有天父知道，天上的使者，包括连子啊，就是他自己本身呢，他本身都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耶稣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只够从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呢，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要来的时候的一些现象，我们只能够知道从圣经里面知道这样而已，正确的日期呢，我们不知道。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很快的，就是要看一个个案的研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章这段的经文，然后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今天神是否还继续使用这个异象或者是异梦，透过这些东西呢来向人来启示？今天很多人相信神在末世的时代，透过这个异象或者是异梦呢来向人启示，然后到底他们凭什么？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这样的相信说神是异梦来向他启示？他们凭什么？其实他们都有一些根据的。从那里呢，就是这一章的经文，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来看。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哥尼底和亚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堂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诧异，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使徒行传第2章告诉我们，五旬节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就是圣灵充满，人家所谓的说方言的这个事件，告诉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吗？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极处。你用的是和合本啊，我用的是我给你的是那个标准。其实他们没有喝醉，因为才早上9点。如果你看那个新译本的话呢，现在才早上9点，他们怎么喝醉呢？来。那这正是你注意了第9节，这正是先知耶尔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啊，注意听啊，我要将我的灵交给凡有血气的啊，注意这句话，你们的儿女要说什么？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什么？要做异梦。好，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今天人凭什么说还会看见这个异象，甚至一言异象做这个异梦，就是这张的经文。对，彼得在引用这个耶尔书先知耶尔的预言说，对，到时候呢，这个神的灵要浇灌他的儿女，那么少年人呢要看见这个异象啊，做这个异梦啊。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第一节第二章十七节是这么说的。好，弟兄们，好，现在呢我们就是要从这里呢我们也要分析。其实彼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随着五行界的到来以及圣灵降临充满圣徒的现象，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末世，以及等候神国度降临的这个时代。然后注意了，五行节一开始的时候，圣灵充满的现象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告诉不但告诉彼得那个时代，包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弟兄姐妹们，末世不是在我们这个时候开始的。如果你读这个彼得的这个书信，还有这个保罗书信，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末世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从哪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在五行这个圣灵充满了这个现象，那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末世的时代。从末世的时代开始，一直我们等候什么？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神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那这一段的时间，这段时间所要发生的事情。好，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你注意彼得呢，他当彼得在引用这个先知约珥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没有说这正应验的先知约珥所说的啊。请恩，请你拉到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啊，注意了啊，这里说的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彼得没有说哈，这个彼得没有说这正应验了先知约所说的。他说什么？这正是先知约所说的。那么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觉得说牧师到底这句话有什么差别？很大的差别。如果彼得在这里说这正应验了先知约所说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呢都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所看到这段经文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先知的里面呢还有怎样发生的。好，我们再来看那些十八十九节，我们再问一下，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仆人，他们要说预言。好，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再来，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会发生。所以像这些日头要变为黑暗啊，月亮要变为这个血啊，发生了没有啊？还没发生。那么圣灵充满的，当时发生这个圣灵充满的现象，当时他们说预言发生了没有？是发生了。但是这些事情呢，日头要变黑了，有血啊，这些神迹现象发生了没有？所以呢，这里当彼得在引用这个耶尔书的时候呢，他的重点啊，不是在这个圣灵降临的这件事情，圣灵的降临这件事情呢，已经是事实的。彼得就是借助这件事情说，那 这正是先知耶所说的，但是他没有说这已经是应验了，因为如果是应验的话呢，十九二十节呢这些事情呢都有发生，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详细看这段的经文，这个预言呢所关心的不是圣灵降临的问题，而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大灾难的期间呢，在大灾难期间主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包括这个异梦啦、异象啦，还有预言、神迹奇事。那这些神迹奇事发生了没有？还没有，因为这个只有在大灾难的期间呢才发生的。所以我们就总结，会做一个总结说，神是否今天神是否还用这个异象、这个异梦来向人启示呢？是，但是呢，不是现在，不是在这个时候，而是在大灾难的期间，就是主耶稣来的那个日子呢，所要发生的这个现象。啊，所以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可断章，这样的这个解释清楚，因为有人说，那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少年人跟老年人他们要看见异象，要做异梦啊，甚至说预言。好，最后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预言的事情，因为这个预言也是在末世大灾难期间呢才会发生的。那么今天还有没有这个预言呢？好，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神除了用这个异象，透过异象跟异梦呢，向人来用这个方法让人来明白旨意，最后一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神透过先知，神用向先知来启示啊。第三个方法，来，你们可以看你们这个讲义啊。这个是第三个方法，就是神借用这个启示来向人显明他的旨意。神这个所谓的先借的启示，自借的启示，就是神迹奇事啦。还有看见这个异象啊，做这个异梦啊，这是自借启示。间接的启示就是神透过先知，借助先知来向人说话，叫人明白他的旨意。先知的工作有两方面，先知的主要工作有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预言，第二个呢就是显白点，就是讲道。好，那么圣经是怎样告诉我们的呢？今天还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先知的这个预言呢？没有了，因为马太福音11章13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马太福音11章13节，我们来看，没有 ，OK， 我就念给你们听了。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11章第13节，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有没有啊？第11章第13节这么说，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所以圣经很清楚，我们最后的一个先知是谁呢？就是这个约翰，是约翰，他说预言。来，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以后呢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呢还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先知的这个职分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先知的职到约翰为止了啊，所以没有在所谓的这个说预言了啊。所有的律法跟先知他们所要讲的事情呢，都是真相耶稣基督啊。那么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都已经成就了，所以就不再需要有这个先知的这个职分。但是先知的这个讲道的功能还有没有呢？还有。所以今天呢，我不相信还有所谓的这个先知的这个身份啊，所以关键有人说某某先知没有啊，但是先知的讲道功能还有吗？有，就是那些借着神的话来解析神的话的，不单单只是牧师传道啊，在教会呢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很有恩赐，能够解析圣经的。那这些人他们就是在发挥这个先知讲道的功能。先知讲道的功能还是有的，但是先知的职分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呢，也不要随随便便相信说，某某人说预言， 因为神已经透过这个所有的这个启示先知所说的预言，完全都已经整本，我在说整本这个圣经呢，都已经很清楚的，神的启示透过先知所讲的预言也好，所有有关的末世的事情也好，包括刚才耶稣所讲的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啊，都已经怎样记载在圣经里面了。还有启示录以后要发生什么什么启示录的一些的事情，都已经完全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呢，我们不再需要有一些除了圣经以外还要加添的一些所谓的上帝的启示，不需要。因为如果是的话呢，这个圣经就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还不足够嘛。圣经还有很多东西告诉我们的啊，那么所以神还可以用这个意象加添这个他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颜色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神已经将所有的这个所要讲的话呢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再者，如果今天我们相信说还有这些个外的启示的话呢，每个人都可以随便说的，是凭什么原则？神透过这个意象这个异梦神迹启示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你的原则是什么？所以希望今天呢，我们从这里呢，弟兄姐妹能够在明白神的这个旨意的这个课题，我们这些东西观念我们必须有所认识啊，圣经的教导啊。那么好了，接下来以后呢，我们要谈的就是，既然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几个问题，神迹奇事、天使的显现、异梦跟这个异象啊，都不是跟个人的祸福有关系，都是跟神的这个问计划有关系。神透过启示先知所讲的话，就是整本这个圣经呢都已经记载给我们了。那么我们要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就一个方法啊，刚才生命记已经告诉我们了，以色列人呢不要轻信那些假先知，假先知能够显神迹奇事，他们所说的预言也能够应验啊。但是你要看跟圣经怎样，跟神的话怎样来一个对照，就要看神的话有没有跟圣经是违背的。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原则准则是什么？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的准则是什么？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去。那么记得上一堂我们所讲的，神想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他的话呢，我们有圣灵的帮助，不要忘记圣灵。今天一般的教会都承认一件事情，包括我在里面，对圣了解呢太过少。其实圣灵做光照在做引领的东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对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很敏感，要有所认识。好，我们这个以后呢我们再看去整理一处圣经的这个原则，更加的怎样如何明白神的这个旨意。好啊，接下来我刚才为了今天准备今天这个讲到，我写了一首的这个神还想去找一首这个回应诗，结果刚才我看见这个谁这个福明啊，他写了那首主自己的，所以我很喜欢那首诗歌，也很配合我的讲道，所以我临时改变我的回应诗呢，请福明在你跑掉。好，我们来唱那首主自己好不好？主自己。